还是要站起来。我们要看到很多从别的堂会来的，对不对？他们其实都是从我们周间走出去了，特别是南堂和西北堂的弟兄姐妹，你们能不能站起来跟他们去握握手啊？跟南堂和西北堂的弟兄姐妹呀，特别谢谢他们，在过去的三年里面，他们靠着主的恩典走出去，他们辛苦了。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聚会，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西北堂的同工啊，弟兄姐妹，我们欢迎你们呀。我们现在好像只有一年一度才碰个面啊，平时很少碰面啊。我不知道大家这几年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自2020年起，整个世界就进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好像我们的神将一件件的大事都排列组合在了一起。我们可以数一数，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俄战阴云、台海危机、中美博弈，以及日前突发的以哈或者说以阿以巴战争啊，再加上我们每天在我们身边上演的族裔冲突、政治角力和两党的选举，它的密度和质量已经大到叫一个人有点喘不过气来了。所以不少的人已经把当下称之为至暗时刻。今年1月2号公布的人类末日时钟的指针停止在23:58:30，这就是说人类自己预测离开最终灭亡的时间已经进入了读秒，只剩下最后90秒的逃生机会了。我不知道明天神还会允许哪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又临到了我们。问题是今天我们神的教会，我们神的儿女怎么看，怎么来想。我为这些年来的整个的情势的变化为之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了上帝一直在赶鸭子，他是要把人逼到死角，好让人在无依无靠中来仰望他，依靠他的救恩。没有人可以逃走，每个人都被上帝逼到死角。我看到神正在抖动鹰巢，是他要把小鹰一个一个从里面颠簸出来，好让他们学会靠着翅膀下的圣灵的风来腾飞。我正看到神在安排7个丰年之后的荒年，好叫人在灾难中存活下来之后可以将荣耀都归给他。我看到这正是神在导演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活剧，渐渐地进入了高潮，进入了佳境，好让那些瞎眼的都可以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一句话是什么呢？我们这辈子是有幸活在这个不是百年可能是千年不遇的年份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观看神超然的作为，一起来观看他最后怎么来收拾残局。今天我们的歌迎接你的再来，是的，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期盼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修直他的路，我们盼望真的能够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日子里面，末后的日子里面，能够不断的修直他的路，来预备神的道。这就是我们刚才所唱的歌。8年来差不多每年的6月，我都会为下一年教会的主题向神祷告。今年的6月底，6月25号到29号，我们教会6位弟兄姐妹经过3个月的严格的宣教式的生活的培训，参加了超越的印度网上实战宣教。在最后的几天的集训中，主必再来这首歌深深的感动了我。我相信今天刚才所唱的这首歌是圣灵要借着这首诗歌来预备主的道，来迎接他的再来，是在对我，也是对我们所有的教会弟兄姐妹，对教会来说话。诗歌说，主耶稣啊，我深愿你再来，直到地极，是所有的民族敬拜赞美称赞主的圣名，万国万邦全都要归向你，要欢喜快乐跳舞来敬拜你。我们要预备主的道，要迎接你的再来。是的， 不是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是背起我们要效法主一样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啊，能够将这样美好的福音能够传到地极。我们要在地极迎接主的再来。所以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原来是教会不但不是在围墙里面迎接主的再来，而是要在地极，要在宣教的合场能够迎接主的再临。敬拜中一个强烈的画面出现在我的眼前，突然我闪过一个意念，这是不是关乎2024年的教会主题？我的心开始激动起来，思想也越来越活跃。很多人在说这可能是一些未来的一场这个世界的大战，有人在说以色列可能马上就会把这个圣殿夺过来建造第三座圣殿，或者等等末后末世的预言都不断的在说。那神要告诉我们什么？神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来预备他的路，来修直他的道。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是施洗约翰相聚以赛亚700年之后再一次从神领受，带着命令的口吻在呼唤人悔改归向神。是的，首先是先知以赛亚在对神的百姓说，你们要预备神的道路，除去障碍，填满山洼，削平山岗，使被掳的巴比伦的犹太百姓回归耶路撒冷的脚步能够得以平坦通畅。而后到了施洗约翰那个年代，主的先锋约翰就借着悔改的洗把人直接带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旷野中继续向人发出呼唤。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施洗约翰再一次领受圣命，将700年前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再讲说了一次。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迹的都要见神的救恩。那神的百姓怎么来预备主的道，怎么来修直他的路呢？预备和修直都是动词，都在强调人在迎接主的时候的一个行动。于是两位先知都讲了同样的四句应用性的话，盼望当年曾经感动先知们的圣灵也一样能够感动你我，感动我们应承华人教会，也一样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喊话。那我们就来解释这四句应用性的经文。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请问什么是山洼？山洼就是峡谷，是两山之间的凹地。山洼是幽暗的，是潮湿的，是隐藏的。施洗约翰这里讲说的山洼，指的就是人心中隐藏的罪恶。而人一个人心中隐藏的罪恶，就是迎接主，无论是第一次迎接还是第二次迎接主再来的最大的拦阻。那么什么是大小的山岗都要削平呢？与凹陷的山洼相反，山岗是在平地凸起的高坡。从属灵的角度看，如果山洼意味着隐藏的罪恶，那么山岗就象征着人心凸显起来的骄傲。人的骄傲实际上就是一个个拦阻神，拦阻人归向神，拦阻人来迎接主的山岗。我们再来看第三句话，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什么是弯弯曲曲的地方？弯弯曲曲可以指人心中的诡诈，人心弯曲诡诈的结果就是与上帝的关系变得更远，变得模糊不清。圣经说耶和华的心极其火热，但临到我们若经过了弯弯曲曲，就会变得不冷不热，甚至变得冰冷冰冷。那什么是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呢？高高低低的道路是指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总是起起伏伏，真真假假，若即若离。你说他不是基督徒吗？他也时而进出教会。你说他是基督徒吗？但身上却闻不到一点因信基督耶稣而有的香气和荣美。那么这样看来，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包含了一个基督徒从得救到成圣的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层次。我们再来讲说第一个阶段和第一个层次，是人在神面前能够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为自己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在第一个阶段，他能够清楚地明白耶稣是因为我的罪而上了十字架，他也渐渐地能够明白，原来一个人认定自己的罪有多重，那么他爱主耶稣就有多深。他会觉得自己是欠了耶稣五两，那耶稣至多只是一个夫子，至多是在你我的生命中多了一个孔子。但如今你我觉得自己是欠了耶稣一条人命，那么你就会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去爱你的耶稣，而不会对耶稣有那么多的保留和 excuse。 我们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第二个阶段，指的是我们从得救到成圣的整个信仰过程。就好像彼得从年少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到年老的时候他会自己伸出手来叫别人，也叫我们主耶稣带他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就是一个人生命成长不断预备与主之间的关系，不断的修直与主之间的道路的整个过程。就好像保罗来劝勉提摩太的时候说的一样，你不要再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和清洁上做圣徒的榜样。我们不能让刚刚信主的让被别人看我们为年轻，我们真的要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我们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第三个阶段，指的是关乎自己如何迎接主的再来，预备用怎么样的方法来向主交账。就像今天诗歌所唱的，我们是预备主的道路，迎接主的再来。我们要在地级，我们在教会的围，不是在教会的围墙里面，而是在地级迎接主的降临。其实所谓我们生命中成长的这三个阶段都是交叉的，都是重叠的，是贯穿于我们一生的。所以我挑战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教会的同工们，今天你是否愿意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在接下来的年日中赐给我一次学习和参与委身职堂和跨文化宣教的机会，让外展宣教和拓荒职堂成为你我生命中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修直他的路怎么来成为我们明年2024年教会的主题，来看看上帝的话语如何在我们日常的教会生活中能够来落地，如何来影响你我当下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记得2016年，就是我回到母会来的第二年，神给了我一句话，要让来到应城的华人都听到福音。那个时候我就请办公室做了一个统计数据，那一年我们教会会员的平均年龄为53岁，我们教会平均的会员的信主年龄为18年。换句话说，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大多数都是老基督徒了，或者说大多数都是够老的基督徒了。于是在2017年的会员大会上，我照着耶稣的话对大家说，我举目从台下往上看，头发都发白了，再不起来路都要走不动了。我讲了教会五大危机，其中第一个危机和第二个危机，最大的危机今天依然存在。第一个危机是年龄老化的危机，虽然这几年随着年轻人不断的加入，新会员不断的加入，教会的平均年龄和平均信主年龄速度有所减缓，但还没有根本上的改变。2022年去年的统计数字是我们平均信主年龄是 20.7， 我们平均信徒的年龄是 94.8。 今年数据不全我就不举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的头发其实比前几年更白了， 再不赶快起来，路更要走不动了。第二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第二个讲的危机是属灵密度太大的危机。这是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危机是属灵密度太大的危机。我们教会历年都有丰厚的属灵资源，这几年我们的资源就更加丰富了。根据统计的数据表明，我们已经培训了第一期的会员已经有179名，其中11的会员有89。我们培训了 T1 的学员，一年半的神学延伸制的学员有40位，还有 MER 90对的夫妇。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我们应城华人教会的属灵密度是全北美华人教会最大的。这当然是件大好事，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这也可能是一件坏事。因为教会属灵密度太大，若不施然，它是会爆炸的。这好比我们做爹妈的，自己的系带没有被切断，把早过了婚嫁年龄的儿女都继续滞留在家里，那你我这个做爹妈的日子就绝对不会好过，也不会有太平。那我们怎么来落实2024年的教会主题，不让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成为一个空洞的属灵的口号呢？我想接下来我要来讲教会生活中我们三个对应的关系。第一个我要讲的是做梦与做事。大家可以想一想，亚伯罗汉在属灵的奔跑中，他有疲倦吗？他有伤心吗？他有惧怕吗？他两次撒谎指称撒来是他的妹子，说明他心里真的常有惧怕。罗德这个曾经跟着他一路走进迦南的，却因为迷恋索多玛的城市文明与他分道扬镳，他心里当然有伤心。他75岁蒙了应许，却足足等到了100岁才得到了一个儿子，他当然常有疲倦。但因为神让他学会了做梦，曾亲自把他带出了帐篷，要他数算天上的星星，也让他来思想海边的沙粒，以致圣经说亚伯拉罕去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那是在天上的。我想说，亚伯拉罕如果没有学会做梦，没有认定自己只是一个客旅，一个寄居者，他从75岁开始一直到175岁时，整整100年，他在迦南的路上是走不下去的。在最近两次的长老会上，我们一直在讲说一个话题，那就是执事们都很累，他们都很忙。你会看到今天他们也忙前忙后，非常的忙啊。当然我们教会的长老们其实也是一样的忙，一样的累。我看我们教会所有的长职包括牧师，如今都是在超负荷的服事，几乎每个人多少都有奔奥，都有被烧焦的感觉。所以今天我特别要跟大家来讲说做梦，因为只会做事不会做梦的人一定累死，一定会苦死。心中有梦的人，他里面才会清醒，才会有热忱去做更多的事。心中有梦，你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你里面仍然会是安息的。如果你心中有梦，即使流淌的泪水，你里面仍然是有盼望的。你我来看看我们的义牧师何医生吧，他们是不是做梦的人？哪有80岁的高龄的人硬还要寄生于去宣助印度实际短宣的队伍？哪有一位宣教士每次宣教都不拉下，每个主日参加中文堂、粤语堂、南堂的3堂崇拜轮着转的？如果心中没有梦，哪里来这样的热忱和干劲？我们再来看这个，那一天 Victor 打电话给我，早晨我看他声音好像比较有沉重，他是来告诉我说，牧师，我想找你谈一次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这样的事情，我说你马上可以到我家来。他来了，他来告诉我，他今天早晨祷告就在想说，我们50年轻的时候能不能像周遭我们6个华人教会的牧者都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如果我们教会间的牧者能够彼此相爱，岂不让人看到耶稣在我们中间吗？他讲说的时候是会流泪的。我知道他心中有一个梦。我再举例，我们的小春姐妹有一天她跟我讲说，她商议86街96街能不能恢复公寓的茶经。 结果人数太少了，我们一帮牧者，当然我们周三去了这个86间，结果没有人，小春和郑都他们就起来，还有文潇和他的母亲，就在主日之后就去带领96届的查经。如果他心中没有梦，他是不会笑着去走两里路的。我再举例，像我们的香平和右方，岂不他们都是做梦的吗？早就退休了，他们还是笑着像现在一样的服侍所有的人，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在哪里，还一天到晚祷告说自己是得罪神亏欠人的。当然我牧师也是一个做白日梦的，说真的，这些年我在教会牧会，倘若我们里面没有梦，我早就累得趴下了。我曾经多少次的告诉我的同工们，在教会在职场，你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会碰到两种人，一种是分析师做梦的，一种是牵引师做事的。分析师不会做梦，只会低着头沙盘推演，三下五除二，很稳健很安全，但只会做一些修补，不会有什么大的建树。但是牵引师就不一样，他首先看到的是上帝的托付，其次才是现实的落差，看的梦就是努力把当下的落差拉扯起来。明年我就70岁了，我求神赐我加勒的心智，专心跟随他。如果我没有梦，讲到没有掏心掏肺的那种激动了，那明年就应该是我退休的时候了。因为人没有梦了，人的手脚很快也就跟着没有力了。会不会做梦，敢不敢做梦，与实际的年龄无关。当然我也求神赐给我加勒的身体，能够进入应许得地为业，早日拿下西部人，继续努力让CCCI 成为一个不断拓展宣教和职堂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成为一个会做梦的也敢做梦的人，因为这是神的命定，他的灵要浇灌凡血有血气的，他要让少年人见异象，要让老年人做一梦。所以无论今天你是组长，是区长，是执事，是长老，是牧师，盼望你我都能够与神的心意对齐，来做上帝化心的事，成为一个与主的梦坐在一起的人，好不好？现在我呼召弟兄姐妹，你对你旁边的人说，带着盼望告诉他，你是一个做梦的人，你告诉他，你是一个做梦的人。 OK， 不要光做事要做梦，光做事你一定累死，在家里也是一样。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刚才已经真的是凭着信心，凭着感动祝福了你周旁边的人，现在你指着自己的心窝说，主啊，我是一个做梦的人，我是一个做梦的人。好，现在我讲第二个，前行与后退。我曾经用了半年的时间，借着希伯来书讲了一个基督徒属灵奔跑的主题。希伯来书针对的是那些刚刚归信了主耶稣的犹太教的弟兄姐妹写的，劝慰他们要效法许多属灵的伟人，不要因为逼迫因着艰难退回到犹太教的老路上去。大家还记得底特律的宣道会的圣牧师吗？教会曾经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他们连续执了四个堂。2018年、2019年我们预备执堂的时候，我曾经两度请他来到我们教会激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如今他牧养的那个教会已经整整30年了。今年的四月，在中西部的牧者退休会上，他讲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他说，每两周教会就会有一件不靠着主的恩典就过不去的事情。这是因为在一个教会中，也是底特律最大的华人教会的这位牧师，30年的牧会，他讲了一句心得，教会每两个礼拜就有一件不靠着主的恩典过不去的事情。我听了真的心里有吸吸烟，这是真的。我回到我的娘家应城华人教会已经整整八年了。从某个角度看，我们教会多少经历了一个文化上或者是一个属灵生态环境上的一个改变，我们多少已经从内敛转向了外展，已经从事工导向转向了属灵或者说意向的导向。换句话说，我们多少已经从属灵的更年期老年期渐渐转回了青春期和生育期。什么是教会的文化呢？我曾经用两个比喻来说明，教会的文化看起来就是一团棉花。什么意思？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就是说，你作为牧师，你一拳打进去，用力再大，没有反应。你牧师在讲台上已经为某一个感动讲了10遍20遍，大家可能没有一点的反应。文化真的是一团棉花吗？不，文化是一道墙，是一道沉重有厚实的大墙。这就是说，你真的要带领教会往前，你每走一步或许都会贴到铁板。所以奉献传道整整30年了，我常常是带着阵亡的心在服侍的。那今天我们教会有难处吗？当然有。我告诉弟兄姐妹，凡是做梦的都一定有难处。你看了吧，这3年南堂或者西北堂他们出去职堂，难处吗？每一天都在梦中，每一天都在难处中。今天我们教会首先的难处是什么？首先是缺少牧者的难处。西北堂是首当其冲，我们的恩光传道啊，几天以后他就要按牧了。牧师因着身份的问题，明年的3月他就要离开美国。明年3月之后，西北堂若是没有牧师怎么办呢？因为我已经听到有人在说，万一找不到牧师，我们就回母堂。记得2007年，我在奥斯汀，也是带领了20多个家庭出去职堂，在奥斯汀的整个西北那个3个城市没有华人教会的，我在那里，我们要去建立一个教会。有一年天寒地冻，哇，整个的奥斯汀很多的房墙内的那个管道就可以冰冻了，爆炸了。我们借用的美国教会水漫金山，要修理整个的水管要好几个礼拜，我们一时找不到地方聚会，就请求暂且回到母堂来聚会。谁知因为你几个礼拜，你今天来一次我们知道是年会，你下个礼拜再来，再下个礼拜再来，我们看到你就奇怪了。结果你知道吗，这群弟兄姐妹看到我们连续几个礼拜都回来，他们就开始开玩笑调侃我们说，你们还是回娘家来吧。我笑着告诉他们，我打死都不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成长中的教会几乎都会有牧师断层的经历。所以亲爱的南堂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惧怕。再说现在我们已经长老了，哎，长老就是牧师嘛。今天有牧师节要发这个礼品，长老也有份的，所以你就记得拿到花的人都有份，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用怕，是吧？还有其他堂会的牧师可以帮忙。所以今天母堂的弟兄姐妹跟你们握手，其实也是在说，也愿我们常常在祷告中能够纪念你们。不要忘记，你们的教会的领头羊是走在了前面，整个教会文化的改变有你们一份在主面前的功劳。其实今天我们粤语堂也一样吃紧，易牧师明年就是80岁了，毕竟没有几个人能够像加勒一样85岁还能打仗的。易牧师已经差不多有1个多月，他的腿脚不便，很艰难的坐下去，也很艰难的站起来，可能还要动手术。万一易牧师就躺下，那怎么办呢？接替他的牧者是谁呢？难道粤语堂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有在独立主日聚会的10年之后也回到中文堂来吗？我们再来看看东堂，我们在每个主日的单张上东区两个字已经写了整整4年了，现在那里已经有3个小组了，当今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华人家庭搬到了那里。我们都说教会要得人如得鱼，那今天在 Fishers 我告诉大家，鱼是不用钓的，只要用网去抄起来就是了。我看那里如今只要有一个有心智开拓的牧者，有母会背后的支持，只要一点火，就和3年前一样，一个新的堂点，一个新的教会就可以建立了。但问题是，那牧者在哪里呢？但问题是，我们教会继续拓展的心智又在哪里呢？那天我参加了东区的户外的社区公园的聚会，我看到了一个引进的小组竟然能够招聚那么多新来的年轻的家庭。我笑着对大家说，看来到时候我张牧师要搬到这里来开拓教会。所以的结论是什么呢？在男主和男主的面前，我们不要打道回府，重操旧业。应城华人教会永远不会再是卡姆116大街上的一座地标性的建筑，它将是一个东南西北中深入社区，届时要让来到应城的华人都可以听到福音的血脉。阿们。第三，我要讲的是危机与转机。我需要诚实的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应城华人教会在成立50周年之际，正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 什么意思？我要说的这个危机首先是一件大好事，这个危机是神亲自的作为，是神在赶鸭子上架。我们首先想想当年耶路撒冷教会所经历的危机，圣灵降临，福音大爆炸，于是属灵的大复兴就跟着来了。属灵的大复兴会带来属灵的大危机，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们看到这是神亲自的作为，我们教会跟我们教会今天的危机是一样的，当然也是大好事，当然也是神亲自的作为。我在想，如果当年的门徒不把属灵的危机看为是神正在赐给他们的一个属灵的转机，以及在属灵转机之后极大的祝福，那么门徒似乎主要退回到马可楼，只要重新回到马可楼的围墙里聚会，那就相安无事了。但倘若真是这样做的话，那么斯蒂凡就白死了，那神厉害的管教就会临到教会了。同理，我们或许会想，如果 CCCR 这两年不执堂不宣教，那岂不相安无事，哪里会有今天的折腾呢？那绝对也不会有当下的所谓牧者短缺的危机了。当然我们教会可以选择走回头路，但如果是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真的是重蹈覆辙，大难临头了。明年教会的主题是修直他的路，那我们和我们的教会与主耶稣的关系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我想说，我们应承华人教会最大的危机不是牧者短缺，当然牧者是短缺，出一出算一算，当今我们至少缺了三位牧者，西北堂一位，大家都知道了，明年三月恩光传道就要离开了。粤语堂义牧师已经，他们十年的独立的聚会，带领他们的义牧师明年就是80岁了。然后就中文堂，张牧师也不知道哪一年就退休，说退休就退休了。我在想说，我们最大的危机不是牧者短缺，而是内需为主的中产阶级的教会生活方式回潮。这话怎么说呢？不用否认，我们都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什么概念？当今北美华人教会大多都有中产阶级组成，大家都有房有车，有家庭的假日，有定期的旅游，能负担孩子的学费直到大学，能买得起健康的食品，能年轻时就预备养老金和人寿险，三个人的家庭年收入可达6位数。我们都知道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最典型的就是内敛，就是莫名的安全感，所以今天我们贵重都相当的注重安全、身心、家庭方面的需要。这种内敛的生活方式也一样表现在教会日常的操作上，那就是墨守成规，不断积累，内需第一。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应承华人教会的危机，如果我们无法抓住贵重年龄老化已经属灵密度过大的危机背后的转机和隐藏的祝福，不能继续持守对外宣教、食堂拓荒的方向，那我们用不了几年就会重蹈覆辙，再次安全地退回到教会的围墙内。请大家记得，神曾经借着底特律华人教会的圣牧师在我们职堂的前夕对我们讲过一个振聋发聩的提醒，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因循着一条不可逆的生命曲线，那就是上升、平缓、死亡。如果一个教会内需为主，那地方教会就会在慢慢的枯萎中进入死亡的，除非有一条圣灵更新的上升的抛物线。而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在经历了几年的上升期后，正在过早的或者正在渐渐的进入了一个平缓期呢？2020年的教会主题是修直他的路。很感谢上帝，我们的老朋友慧萍姐妹，她为我们设计了明年教会的主题宣传单张，分春夏秋冬，非常的好看。2024年还有2个月，但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当下我们与主的关路直不直？我们的教会与主的道路平不平？明年我们还要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举4个例子。第一，这次教会参与印度宣教的7位队员中，有4位是牧师，有3位是7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平信徒在哪里？我们年轻人在哪里？黄平姐妹在我们中间的，她说抓壮丁的时候，家里送出去的年轻人， 你们怎么教会送出的都是老年人？今年12月31号，我们从印度短宣会来，有实际的短宣报告会，盼望文文年明年我们教会有更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起来参与末世的宣教，参与印度、尼泊尔啊、印尼啊，或者巴基斯坦的宣教培训，让我们先做宣教人，再来做宣教的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呢？当今东区是福音的热点，南唐是跨文化宣教的热点，那里都有来自马其顿的呼声，但已经预备好的人在哪里呢？下个月的11月26号，就会有南唐的差派礼，我盼望已经实际进入南唐的侍奉的同工兄弟姐妹，以及有愿意起来学习和参与教会职堂的弟兄姐妹，你们好好的祷告，届时真的是领受从上帝来的祝福和差派。第三个挑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教会西北堂、粤语堂、中文堂还有东区都缺牧师，我们的心都预备好了吗？日后会有新的牧者来到我们中间来带领我们，与我们一起同工，我们脚下的路是修直的吗？我们前行的脚步是平顺的吗？是通达的吗？第四，今年下半年几乎每个主日都有新人来到了。昨天我参加了教会的新人的聚会，迎接新人的聚会，好家伙，竟然来了30来位新朋友啊！问题是我们很多的小组今天至今还在线上聚会，我们怎么来真实的欢迎他们？怎么来真实的与他们分享上帝的爱？认识都不认识他们。我们小组长、小组的核心同工，我们好好的祷告吧。我不说别的，疫情前你怎样聚会，你疫情今天也怎样聚会吧。我不说别的，不要再等到2024年再做什么的什么到回到实体来的这样一个聚会的这样一个计划。神已经把这么多每个礼拜的新人带在我们中间了，我们怎么来看他们呢？而是要尽快的打开家门，尽早的为主去多的一个新人，尽早的为主去多接待一个新的家庭。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以赛亚先知跟我们讲话，你借着司洗约翰跟我们讲话，今天圣灵也一样在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在对你的教会说话，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不只是10年前、20年前我们信主得到了救恩，今天你的福音仍然救我们，你仍然让我们明天活在救恩的指望中。主啊，我们已经得到福音多年了，但是人看我们生命中有没有福音的印记，人们看我们真的有没有耶稣基督的芬芳和荣美。愿主帮助在末后的时代，让我们真的成为盐，成为光，让你的教会成为这地的灯台，成为这地的祝福。愿神得着我们，在2024年让我们能够更上一层人，能够更加的爱主，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在耶稣基督里荣上加荣。听我们在你那边充满期盼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